欢迎收听财富有道，我是大师兄。
我是小师妹。
师妹，你有注意到最近一个重大的金融新闻吗？
师兄，你说的是联准会那个什么 QT 结束的事情吗？我看到新闻标题，但老实说看不太懂。
没错，12月1号联准会正式结束了所谓的量化紧缩，也就是 QT。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还要深远。
量化紧缩听起来就很复杂，能不能用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
当然可以，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提过，量化宽松也就是 QE， 就像是联准会开动印钞机，大量购买债券，把钱注入金融系统。那么量化紧缩 QT 呢，就是反过来的操作，停止购买新债券，让手上持有的债券到期后不再续买，让钱慢慢从系统中流出去。
哦，所以就像是 QE 是放水， QT 是收水。
正是，联准会从2022年6月开始 QT， 三年多的时间，把资产负债表从疫情高峰时的9万亿美元缩减到现在的 6.5 万亿美元，总共缩减了大约 2.4 万亿美元。
哇， 2.4 万亿，这数字好大。那为什么现在突然要停止呢？
这就是关键所在。联准会发现，当他们继续收水的时候，银行体系的储备金降到了3万亿美元以下，然后市场开始出现流动性紧张的迹象，隔夜拆款利率开始上升，货币市场出现压力。
等等，师兄，我有点搞混了，储备金是什么？为什么它下降会造成问题？
好问题。银行储备金简单说就是商业银行存在联准会账户里的钱，这些钱是银行体系的润滑剂，让银行之间可以顺利的互相拆借资金。当储备金太少的时候，就像机器里的润滑油不够，开始出现摩擦和卡顿。
对，联准会是怕再继续收水会导致金融系统卡住。
没错，更准确的说，他们害怕重演2019年9月的回购市场危机，当时也是因为储备金降得太低，导致隔夜拆款利率暴涨，联准会被迫紧急介入。
我记得师兄说过，联准会最怕的就是失控。
对，但这里有个更有意思的地方，联准会虽然宣布停止 QT， 但同时又宣布了一个新的操作，叫做储备管理购买。
储备管理购买，这又是什么？
官方的说法是，他们会购买短期国债，也就是三年期以下的美国国债，来维持充足的储备水平。听起来好像只是技术性的操作，对吧？
对啊，听起来就是维持系统稳定而已。
表面上是这样，但师妹你想想，购买国债意味着什么？
购买国债就是，等等，这不就是印钞票吗？
冰果，这就是问题的核心。联准会说这不是量化宽松，但实质上他们开始重新扩张资产负债表，购买国债，把新的钱注入系统，这跟 QE 有什么本质区别？
哇，所以他们就是换的名字继续印钞。
用更精确的说法，他们停止收水，然后马上又开始放水，只是这次叫做储备管理，而不是量化宽松。这就像一个酗酒的人说，我不是喝酒，我只是在管理我的清醒程度。
师兄，你这个比喻太传神了，所以这又回到我们一直说的那个概念了，
金融毒瘾。这就是金融毒瘾最典型的表现。联准会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把整个金融系统训练成依赖源源不断的流动性，一旦试图戒掉这个瘾，马上就会出现戒断症状、市场波动、流动性危机、资金成本上升，
所以他们根本戒不掉。
准确的说，他们不敢戒，因为戒掉的代价太大，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崩溃。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每次危机就加大剂量，每次尝试减量就赶快又加回去。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 QE1， 接着是 QE2、 QE3， 然后是疫情时期史无前例的印钞。
每一次的量都比上一次更大。
没错，而且你注意到一个细节吗？这次 QT 只进行了三年多就被迫停止，上一次 QT 也就是2017到2019年也只持续了两年，就因为回购市场危机而终止。
对，时间越来越短。
对，这说明系统对这个毒品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戒断的耐受力越来越低。而且这一次更有意思，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缩减到 6.5 万亿美元，但这个数字仍然是疫情前的 1.6 倍，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有回到正常水平就已经撑不住了。
哇，这么说起来情况比我想象的还严重。
而且还有一个很多人忽略的细节，联准会在过去三年累积了大约2438亿美元的亏损，这是联准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持续性的亏损。
等等， 联准会还会亏损？我以为他们可以印钞票，怎么会亏钱？
好问题。联准会虽然可以印钞，但他们持有的债券是有成本的。当利率上升时，他们支付给银行的储备金利息比他们从持有的旧债券上赚到的利息还要高，所以就亏损了。
那这些亏损谁来承担？
理论上是美国纳税人。正常情况下，联准会会把利润上缴给财政部，但现在他们不但没有利润可以上缴，还累积了2400多亿美元的亏损。这笔亏损要先弥补完才能再开始上缴利润。
对，又是普通人买单。师兄，那这件事对我们一般人有什么影响？
影响深远。首先，这证实了我们一直强调的观点，这个系统无法停止印钞。联准会结束 QT 并开始所谓的储备管理购买，意味着美元的供应量又要开始增加了。
美元供应增加就是通货膨胀。
对，但不只是通货膨胀这么简单。记得我们之前说过的吗？不能用现在的社会环境与心态来对待未来的社会状态。当这个系统继续运转下去，美元的购买力会持续下降，而且速度可能会越来越快。
诶，那我们该怎么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超前部署，去球要去的地方等，而不是追着球跑。现在很多人还觉得黄金和白银涨得太高了，担心追高，但他们不明白的是，这不是追高，这是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之中的意思是现在还不算晚。
不但不晚，可能还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你想想，联准会刚刚宣布结束 QT， 但市场对这个消息的反应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次不只是美国，全世界的央行都面临类似的问题。
全世界？
对，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国央行，他们全都在印钞。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这是整个法定货币体系的结构性问题。当所有的纸币都在贬值的时候，什么会保值？
实体黄金和白银。
完全正确。而且你要明白，现在的金价和银价是用即将大幅贬值的美元来计价的。当美元的购买力下降时，用美元计价的金银价格自然会上升。这不是金银变贵了，而是美元变便宜了。
所以换个角度来看，是美元在跌，不是金银在涨。
正是这个道理。所以当我们说超前部署，意思是在大多数人还没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就先把财富转移到真正可以保值的资产上。
池兄，那具体来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首先要认清一个事实，如果你不能触摸它，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这意味着实体黄金和白银优先于任何纸面资产。其次，要记得我们的投资优先顺序，实体贵金属大于矿业股，矿业股大于 ETF， ETF 大于纸黄金、纸白银。
为什么要这样排序？
因为这是按照真实拥有权的程度来排的。实体贵金属你真的拥有它，可以拿在手上；矿业股你拥有开采贵金属的公司的股份；ETF 你拥有的是一个声称持有贵金属的基金份额；纸黄金、纸白银你只拥有一张合约、一个承诺。
对，越往后风险越大。
没错，而且在系统性危机来临的时候，那些纸面承诺可能一文不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强调，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要看清楚财富的本质是什么。
师兄，听你这么说，我觉得这次联准会结束 QT 这件事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对，这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告诉我们金融毒瘾已经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而对于那些愿意睁开眼睛看清楚真相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机会的窗口。
机会的窗口。
是的，现在虽然金价已经突破4200美元，银价也创下新高超过60美元，但相比于未来的购买力损失，这些价格仍然是合理的。记住，我们不是在投机，我们是在保护财富。
保护财富，我喜欢这个说法。
因为这本来就不是投资，这是保险。你买保险的时候不会问保险费是不是太贵，你会问的是这个保险能不能真的保护我。实体黄金和白银就是对抗法定货币贬值最好的保险。
嗯，我懂了。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等到危机爆发才行动，而是在危机爆发之前就准备好。
对，这就是超前部署的真正含义。而联准会结束 QT 这件事，就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系统已经无法回头了，接下来只会印更多的钞票，美元的购买力只会继续下降。
那对于那些还在犹豫的人，师兄有什么建议吗？
我的建议很简单，不要用现在的心态去判断未来的情况。很多人觉得现在还算稳定，所以没有紧迫感，但要记住，当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那时候你想买实体贵金属可能买不到，即使买得到，价格可能已经高到你负担不起。更糟的是，到时候的流动性、税制、银行体系都可能已经改变了。
这么严重？
历史一再证明，货币危机来临的时候，最先受害的都是那些只持有纸面资产的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多国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2008年的冰岛，银行冻结存款，限制提款，而那些提前持有实体黄金的人呢，他们的财富得到了保护。
哇，听起来真的很可怕。
所以财富有道教导的不只是如何赚钱，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大变局中保护好你的财富。而这一切的起点就是看清真相，看清这个金融系统的本质，看清金融毒瘾的严重性，看清美元最终的归宿。
师兄，我想我明白了，这次的联准会结束 QT 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个技术性的政策调整，但实际上是在告诉我们这个系统已经离不开印钞了。
完全就是这样。而且你要知道，这不是终点，这只是开始。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储备管理购买，会看到更大规模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会看到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但对于那些提前准备好的人来说，这些都不会是问题，
因为他们已经把财富转移到实体黄金和白银上了。
但是，而且师妹，你有注意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吗？就在联准会宣布这些政策的同时，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
诶，师兄，你是说白银的价格？
没错，12月10号就在联准会宣布降息和开始储备管理购买的当天，白银创下了历史新高，突破61美元。这不是巧合，这是市场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理论正在变成现实。
哇，这个 timing 也太准了吧。
对，市场已经在用最直接的方式告诉我们，理论正在变成现实。但师妹你知道吗？理论和现实之间往往还有一段心理上的距离。
诶，师兄，这话怎么说？
我们今天分析了金融毒瘾，分析了系统性风险，这些都很重要。但对很多人来说，真正困难的不是理解这些理论，而是当你决定采取行动的时候，那种心理上的挣扎。
心理上的挣扎。
对，所以下一集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个人的经历，关于我自己是如何开始配置实体黄金、白银，以及这几年来从我是不是疯了到心境自由的这个转变过程。
哇，师兄要分享自己的故事了，我很期待。
因为我相信当你听到一个真实的经历，你就会明白这不只是理论，这是可以实践的道路。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看清真相，超前部署，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财富。拜拜。
拜拜。